所以顿住能不却说啊，比如说你修文殊菩萨为本尊啊，你可以观想本尊的身相，有些人喜欢观文殊菩萨是一个男人的相状，有些人认为文殊菩萨应该是一个女众，观想女众的相状啊，或者认为有人说不对，文殊菩萨他是一道光明，都没关系啊。佛菩萨的功德啊，是千江有水千江月，他是没有障碍的，这个业量能够普遍的在一切的水中显现。重点在于信心，就是说敦珠仁波切说你要相信你的所缘境，不管是一个光明或者是一个男人像一个女人像，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啊，你要相信这就是本尊的化身，他就能够进来。就是说呢，弥陀的功德，他是所谓的阿弥陀佛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众，所以阿弥陀佛的功德能够以任何的形式表现出来都可以，你用台语来念佛也可以，用国语念佛也可以，你用英文来念佛也可以，这都不是问题。弥陀他有办法去转换这些变化的因缘，但是啊，你要相信他就是本尊的化身，你要深深的相信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你相信你所意念的这个身相，它就代表阿弥陀佛的功德啊，当然这个信心是基础啊，就是你严格来说啊，你要有信心你才有资格念佛了啊。那么第二个就是培养念力了啊，你的专注力跟相续力了，那当然就是要不断的有一些时间的训练啊。这个春秋时代啊，有这个春秋五霸啊，其实春秋五霸啊，我们平心而论啊，真正的霸主只有齐桓公啊，齐桓公相管仲，九会诸侯，一匡天下，其他的个霸主是很勉强称为霸主的，就是真正能够把诸侯统一来统体天下的啊，九会诸侯一匡天下是齐桓公，那是真正的一代霸主。但齐桓公他在刚开始出道的时候啊，他也遇到过逆境了啊，他最让他生命当中感到最大的挫折就是跟鲁国一战，因为齐国是一个大国，那么后来鲁国跟齐国发生了一些纠纷啊，那么齐桓公就派这个鲍叔牙大将军啊，领着大军去讨伐鲁国，当时的兵力是6:1啊，六个人打一个人啊。那么这个鲁国一想啊，跟大国作战啊，不能硬干啊，要智慧来取胜，那么就祈求天下的谋士，有智慧的这些谋士，后来就找到了曹刿。曹刿啊，他一看啊，我们的兵力是1:6啊，啊，那么他就用很多，他就在打仗的时候啊，齐国攻击的时候呢，他就退，你一打我，我就跑给你追。那么你第一次打我，我跑给你追；第二次你打我，我要跑给你追。到第三次你再打我的时候啊，曹刿就鸣鼓开始冲锋，结果就一败，一战就取胜。取胜的时候啊，这个鲁国的君主很高兴啊，他说：“曹刿啊，你是怎么胜利的？”曹刿说：“这个很简单的。”他说：“福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也，三而竭。”他说：“这个作战呢、啊，不是看人多的，打的是气势。这个气势呢，它有一个原则，就是你刚开始的时候气势最旺，一鼓作气。所以齐国刚开始打我的时候，我不能跟他打，因为他气势正旺，你怎么能够跟他打呢？就算我们气势也旺，他气势也旺，他1:6啊。”所以我们跑给他追，那么他看世间上的事情两个东西要相应才打得起来啊。所以第二次的时候再而衰，他的气势已经衰，到第三次的时候他气势已经竭了，那么彼竭我赢，这个时候我是第一次我的气势最旺，所以故克之，我是这样成功的。这个地方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其实练火跟打仗啊，在某一个层次是很劣势的， 我们跟妄想打仗也是这样。诸位要知道，你跟妄想打仗啊，不是说你打三十年你就成功了，不是说你今天练三十年佛你就有什么效果，不一定了。练佛也是练气势的。你不相信？你看初学者，他要能够掌握正确的专注力、向虚力，他练个半年，他的效果比你练三十年佛还好。你练三十年的佛后，你练得乱七八糟，你完全没有练出气势，完全没有把佛号的味道练出来。每一句佛号都是散散乱乱，都是毫无笼统。所以我们应该啊，就是很务实的去面对心中的符号，你不要求多，你很不断的去调整自己的错误啊，让自己的符号很清楚分明而有力量的现前，不断的训练自己。你能够用这样的正确的方法把心中的符号建立起来啊，把这个符号的这个味道练出来，你的生命就会有所不同啊，就是你会感到安定。所以这个符号是真实功德。我们以前呢、啊，也经历过很多所缘境啊，以财富为所缘境，以地位为所缘境，很多很多的啊追求的境界。但是我们会发觉啊，你这个符号会让你真正的安定下来，让你在整个变化无常的生命当中找一个真实的家。即使你每天只是练半个小时的佛，但是你对未来的生命非常的笃定，对人世间很多风风雨雨、得得失失啊，也容易放得下。那当然，这个地方不是说你佛号练得多啊，而是你把那个佛号的感觉练出来了。那么你就是要掌握正确的方法了。所以我非常反对有些人求数目，那把佛号练得乱七八糟，结果到念佛失败了，所以你念佛没有效果。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啊，都摄六根，尽念相聚，得三摩地，是为第一啊。这就是你要掌握方法。好好，我们再看下一段，丙二，成就智慧的功德。那么前面的禅定呢、啊，是灭恶生善啊，破除我们心中的妄想，建立我们心中的佛号啊。那么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方便。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正修啊，产生内心的观照啊，智慧的观照。那么智慧的观照有两个观照的重点，第一个是真如观，第二个是因缘观啊。这个真如观就是从假入空观啊。好，我们看这个偈颂，心空如太空，豁然无所住，一真法界中，即照常安住。那么古德说是怎么修观呢？说是你这个空观啊，你不要去空掉其他的所缘境，你主要的是空掉你的内心，你内心一空啊，整个法界就空掉了啊。那么当然内心的空啊，有两个观法，一个是无常观啊，你观察你的心是变化无常啊，从无常当中呢去体验到我空法空的真理，这个叫做喜空观。或者说呢，你不必靠这个前念跟后念的变化无常啊，你直接观察这个每一个心念都是因缘所生，对吧？因缘所生法，所以它的本性是毕竟空，也是可以的，这个更好，叫体空观啊。那么或者是无常空，或者是缘起性空啊，那么你能够达到豁然无所住啊，我们内心当中呢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自体，把这个内心的自我意识消灭了，内心是清净平等开阔的啊。那么一真法界中，即照常安住。那么这个地方就提醒我们说啊，在这样的一个绝对平等的空性当中呢，是即照常安住，你不能落入断灭见。就是说呢，你空掉的是我们内心的我爱子，那个自信的我，但是那个极而常照，照而常景的明了心性啊，不能空掉。你如果修空观，把明了的心性也空掉，那就落入断灭见了。 所以修空观不落断灭界，就是观一切法空，但是呢现前一念心性极尽明了的现前。好，当然这个从角度空观在修净土当中呢，基本上是一个助恨。那么这个修空观啊，这个心态跟这个修圣道门有一点点不同了、啊。当然圣道门修空观是偏重在断惑正真。那么偶益大师说呢，在弥陀要解当中说啊，净土中的学者他也修我空观法空观啊，他的重点在于修自他不二。自他不二就是说呢，我们刚开始在事相上的念佛、啊、我们总是觉得这个我是业障凡夫，但是有自信的一个自体。阿弥陀佛是万德庄严，这也是有自体的，有两个自体的东西，这没关系了，这两个都是有自信的，那没关系，我一个业障凡夫的众生、啊、我去投靠阿弥陀佛祈求他的救吧，当然这样子也是不错了哈。但是这样子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的。好，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能够修这个我空观法空观啊，把这个自性的这个自体的执取把它消灭掉啊，那么观察我空观法空观的时候，我们能够体验到啊，我虽业障凡夫，是弥陀心内的众生，阿弥陀佛是万德庄严，是我内心的佛啊，我入本尊，本尊入我，那么自他平等，自他不二。那么就是说呢，在整个一真法界当中呢，啊，那么我就是我能够入佛的心中，佛也能够入我的心中。那么这样子念佛有什么好处呢？它能够破除这个时空的障碍。就是说啊，你在佛堂念佛的时候啊，你想，哎呀，阿弥陀佛在十万亿佛土外，这个距离这么遥远。那么你能够修我空观法空观的时候啊，你内心当中啊，一真法界中即照常安住，这个距离不是问题啊，时间也不是问题，所以这样子会给你念佛、啊、很大的信心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能够我们在修本尊的时候最圆满的就是修自他不二啊。那么第二个是修因缘观，前面是修无相的真如观 啊，把我们的自体跟本尊的自体的差异把它消灭到变成平等的一真法界啊。那么这个地方是从空出假啊，那么才从一个无相的真如当中出来啊，去观察这个生命的差别因缘。那么从生命的差别因缘当中呢，就是我们的生命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娑婆世界，第二个是极乐世界啊。那么我们应该要去愿离娑婆，心求极乐。那么怎么愿离娑婆呢？这当中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思维始末无常，对治今生的爱取啊。就是说有些人呢、啊、前生的善业力强，前生有布施持戒的善业，所以他今生呢有很多安乐的果报啊，身体健康，身相庄严，那么见属如意圆满。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样的爱取怎么对治呢？是修这个始末无常。你应该观想啊，这个死亡决定要到来，有生就一定要有死亡，迟跟早。第二个，死亡是随时会到来，你根本不可能去规划它的啊，它可能今生就到，今天就到来啊。那么第三个，你观想啊，当死亡到来的时候啊，除了佛法的功德以外，其他都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身啊。这也就是说呢，死亡是我们迟早要面对的啊，但是呢，我们往往到死亡的时候啊，才开始后悔啊，我们该做的没有做，不该做的却去做。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把这个死亡的因缘啊，提前告诉自己 原来我有一天会死亡，而死亡的时候啊，很多东西是带不走的，有些东西是带得走的。啊，那么透过死亡的关照啊，我们就很清楚什么是真实的功德，什么只是一个暂时的因缘，让你知道如何来取舍。你透过这个死亡的这个镜子一照，就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啊，那么这就是一个对治对今生果报的爱取的方法。第二个呢，对思维生死过患，对治来生的爱取。有些人今生很苦恼，但是他把希望寄托在来生了，啊，来生做国王，做大富长者，升到天上去。但是这样的想法也是有问题的，就是说呢，这个来生的果报有地狱恶鬼畜生的这种刀山油锅的危机，也就是说，我们的内心深处有一个阿赖耶识，它含藏我们无始劫来所造的业力。虽然我们今生造的善业，可是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罪业还没得果报。所以就算你来生得到暂时的安乐，你在未来的生命当中，你也很容易堕三恶道。说是譬如美食夹杂毒药，出虽美味，终成大患了。你既尝这个美好的食物啊，你也把毒药吃下去了。就是说啊，让你做一生的大国王，然后下一生让你到刀山油锅去过一生，我相信我们也不愿意啊。所以这个三界的果报啊，我们不能够当归依处了，因为它有三恶道的危机了啊。那么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今天放弃了娑婆世界，那么我们有其他的选择吗？啊，就是看从事西方过十方一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啊，我们开始心求极乐。啊，那么怎么心求极乐呢？思维依正庄严，成就内心的安乐；思维诸善聚会，成就内心的清净。那么对极乐世界的心求有两个观修方法。第一个，思维依正庄严。啊，就是我们观想极乐世界的果报体啊，就是当我们今天在极乐世界受生的依报正报，它能够离诸障碍，啊，所谓的离苦，从离苦的角度离诸障碍。离诸障碍就是说呢，从现生的角度它没有老病死的痛苦，从来生的角度呢，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这个非常重要。极乐世界的果报不是人就是天，所以在极乐世界流转当中呢，你不是做人就是做天啊，没有三恶道的危机。三恶道的可怕，除了它的痛苦以外啊，它会对你的善根啊产生障碍。就是你只要去过一次三恶道，你再出来啊，你过去的信进念定慧的善根会产生障碍，你要花很多的时间才能够从障碍解脱出来。所以菩萨道啊，你要避免到三恶道去，这个很重要。啊，那么在极乐世界呢，阿弥陀佛所提供你的果报体啊，它能够在你成佛之道当中啊，远离三恶道，让你的生命得到安乐的第一点。那么更重要就是说呢，它透过这个诸善聚会，啊，我们在极乐世界容易见佛闻法，啊，那么亲近广大众多的善知识啊，能够产生内心的清净。也就是说呢，当然你说内心的安乐，我们升到天上去也能够得到暂时的安乐，但极乐世界跟诸天的差异啊，就是说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身心安乐当中呢，能够升起念佛念法念身之心，这一点就不共于诸天。诸天的安乐是杂染性的，而极乐世界在安乐当中它是解脱性的，这个地方我们要做个鉴别。